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巴不得主你马上可以再来迎接我们，可以到你的天家那边去，因为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而唯有主和你的国却永远长存。主，你还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主，你知道怜悯我们，主，你知道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所以主，你也借着每一次聚集，主，你来吸引万人都归向你。主，我们把今天聚会交在主恩手中，求圣灵来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得你的提醒和益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恩典，我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传福音就是我们将主的恩典向你传讲，你如果还不认识主，我们盼望你可以因着这些信息，因着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你可以来认识主。那我们今天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4:46-54。约翰福音4:46-54。好，谢谢弟兄，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把这段圣经先读一遍。弟兄先开始。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伦患病。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那就退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是约翰老弟兄约翰所写的。那使徒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那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很多的当时亲眼见过耶稣的，亲耳听过耶稣讲道的那些使徒或者门徒都已经过世，被主接去了，而当时只有一位老约翰，他仍然活在世上。那么当时教会有一个难处，就是外面有罗马是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它的政权在逼迫教会。那在内部呢，这个教会好像慢慢发展了，但是内部有很多异端，很多人是不少的这些异端，他们歪曲主的神格，不承认我们的主是神。那这个就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老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因为他是亲眼见过主耶稣，他亲耳听过主耶稣讲道的一位使徒，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他也有这样的权威。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也是活在一个相类似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背景，我们是无神论的背景，那即使我们是有信仰了，我们也信佛教，我们有中国的神，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一个洋教呢？ 那我们即使我们今天来到西方的国家，我们发现很多的异端，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有摩门教，他们穿得很漂亮，两个人白衣服，这个黑色的裤子，这边挂着个名牌，就像很热心的来向我们传教，但是他们都是异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格。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分辨？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用了七个的这个神迹来告诫了整本的这个福音书。他将我们的主的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他的身位都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神迹原文并不是指超自然的这个异能或者是奇事，而是指记号，它是一个 sign， 好像这个我们那边有个出口的灯，那是紧急出口，这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它有特别的意义。当我们一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我们就思想这是什么意思。那从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些记号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所事和所作。主是那一位真神，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些的记号是把我们引向我们的主。所以约翰福音在这个20章31节就说了，约翰记这些事的目的是要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聚集在这里，我们不单是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主，我们也是希望将主在我们生命中的美意，在我们生命中的一点见证、一些经历，我们向还不认识主的我们向你来传讲。所以也是盼望你们可以因着主的名而得生命。那在约翰福音，他的上次有讲过，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宴里面，主变水成为酒。那一面从人的方面来看，我们人的快乐是有尽头的，是非常短暂的，而只有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我们这平淡的人生才有了意义。那另外一面，我们从主的角度来看，好像这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盼望神的种植显现出来，也就是我们这些在圣灵里面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在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说，有一天天上会有一个婚宴，主耶稣是新郎，而教会是新妇。所以地上的婚宴是暂时的，但是天上的婚宴却是永远的。就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上席摆席，我们每一次的聚散，都是遥指那天上的家宴，那是一个羔羊的婚宴，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一切的所有的受造的目的都是为了主耶稣，主是中心，主是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主有关系，我们才有了意义。所以在第一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神迹就显现出主的荣耀来。那我们今天回到这个第二个神迹，这是今天的信息，在46节到47节，现在主又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那这个是你第一个神迹，大概是一年之后的事情。那在这里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是在加百伦患了病，这个病是热病，而且要死了病。所以这个大臣听见耶稣从犹大到了加利利，所以他就来见耶稣，求主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那我们要看这个大臣，大臣这个是为王做事情的。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官，按现在来讲可能是一个部长，所以他是在一个王的权柄底下，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权柄的。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身份不过是一个乡村木匠的儿子，那加拿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没有名望的一个小村落，而加百伦呢却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但是道德却是非常败坏的地方。因为主曾经责备过这个加百伦，加百伦他说，加百伦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所以在主的眼中，主是这样来评价这个加百伦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权贵的儿子在一个非常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都市里面，我们想象一下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那现在他生病了，而且是要将要死的病，那这位做父亲的他心中非常着急，非常心疼他的儿子，所以他就远道从加百伦来到这个迦拿。这两个地方距离大概是三十几公里，34公里左右，所以按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个是他是费了不少的这种精力和体力来到主面前来向主来祈求。在48节到49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启示，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就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大臣虽然是官很大有权柄，而且他来的时候不是对主是很认识的，也不是很有信心，他是抱着一个请良医的态度，死马当活马医，所以求耶稣跟他一同到加百伦去，而且催主赶紧去，因为他怕路上赶不及他的儿子就死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大臣他对主还不是很认识，他还不知道对主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他还没有经历过。但是这个大臣他有个好处，他官虽然当得大，但是他没有以他的权柄来强迫主，当主责备他不信的时候他也没有发脾气，他仍然称主为先生。所以我们看见他虽然很迫切但是很谦卑。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不管我们在地上有多有成就，但是我们又想主向我们施恩，我们需要的谦卑的来到主面前，那主乐意向这样的人来施恩。我们也是这样的经历，只有我们软下来，只有我们投降在主面前的时候，主才向我们来显现。在50节，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臣的一个信心，所以信心不是凭着一个感觉，也不是凭着眼睛所看见的，也不是一定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是在主的话语上抓住主的话，就是主说话了我们抓住他的应许，那这个是信心。就像使徒27章25节，当这些使徒他的门徒是怎样经历主的恩典， 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来成就。那我想这个是信心。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接过他的话，我们抓住他的应许，那这个是信心。所以到五十一节一直到这个五十四节，讲到他正下去的时候，那他的仆人就迎见他说他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他们说昨日末时那就退的，也就是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活了。所以也因着这样的经历，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主。那我想这个是主耶稣第二个神迹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不仅要问，那这个神迹在今天还会发生吗？我今天如果病了，主今天医不医治我？我们可能在现实中，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病了，主并没有医治，甚至后来还是死掉了。那所以在这里会产生一点点的难处，所以我们想我们要理清这一点，否则我们会里面会产生矛盾。好，为什么福音书这样说，我们实际的经历又很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就是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每一个人还愿意来到主面前的，病都得医治，鬼都被赶走。因为病如果不医好，鬼如果不赶掉，我们主的福音再好，对我们也没有用。保罗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聚会呢？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个福音，讲到这个好消息，是安定在主耶稣他的能力上面。我们讲到主的救赎是有两个根据，一个是代价，第二个是能力。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被杀的羔羊就是代价，而十个神迹就是能力。当我们来到新约里面，主成为那代罪的羔羊，主成为我们的赎价，就像诗歌我们所唱的，他是赎价，他代替了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代价。那么主还需要有能力，就是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能力很重要。我可以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愿意为他死，但是我没有能力，我不能代替他。我可以出代价，但是我没有能力。所以主在地上需要彰显他的能力。主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我们也称为国度，或者是千禧年国，也是希伯来书六章五节所说的来世。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我们可以把这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里讲的来世，就是讲到将来的世代，就是国度的世代。所以来世的全能，也就是国度的全能。当主在地上，他要将这个国度的全能展现出来。 很可惜的是，主在地上，但是呢，犹太人却弃绝了主，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国度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他就不能显出这个能力。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忍耐中，在我们的患难之中，我们显出忍耐。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功课，在患难中生老练，老练生忍耐，这是我们的功课。在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你一同有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是在患难里面，我们都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我们一面我们有难处，但是一面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的主再来，以至于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一天。所以当我们今天蒙恩的时候，跟主在地上的时候是有 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时候人蒙恩，灵魂体都蒙恩典，因为国度、全能、能力、荣耀都是主的。但是当主被弃绝，我们的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是蒙拯救，但是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得医治，也有可能不被医治。主在地上的时候，神迹是非常普遍的，但是现今这个神迹是例外的，但不是说完全没有神迹。就像刚才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所读的，今天是我们预尝来世的全能。预尝讲到尝，就不是让我们吃得饱，但也不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味道。所以国度的全能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叫预尝。但是当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是国度的失败，那个是荣耀的，我们就可以多尝。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我大概读一下就好了。讲到那个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这个是国度的时代，这个是我们荣耀的一个盼望。那我自己虽然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我十几岁我没有拿过那个受洗证书，我就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我受过洗。但是后来我在无神论的这个教育的背景底下，我对神就开始半信半疑。那我曾经向神求过一个神迹，就是求主让我得了一个绝症，医生医不好，然后主你医好我，我说我就会信主了。我很感谢主，主没有听我这样的祈求，他反而是在我生活陷入一个绝境，在我这个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主向我施恩，帮助我悔改在他面前。当时主在我信主之后，主让我经历了两次他医治的大能。有一次我是在宁诗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感冒很重，我鼻塞很厉害，我唱诗歌也很辛苦。但是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一股东西就是从这个脑顶上上腾，然后我的鼻塞就通了，全身就舒服了。那个感觉就像那个诗歌班在这里唱诗的时候，那个高音的时候，这个有个东西上腾一样的。 所以当时我下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感冒好了。我再次检验自己啊，真的感冒好了。所以我就跟一位年长的姐妹我交通，交通后我们一起归荣耀给我们的主。因为在我的经历里面，这个病倒是走的时候就如超丝一样的，倒是非常缓慢了，没有一下子好的。所以我知道这是主医治了我。那另一次我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呢，我就只能站着，我不能坐，我一坐的话就浑身难受。那我找过三个医生，他们就给我三种不同的诊断，我也照着他们所说的吃药打针，但是都不见好。那我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我的罪引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想到也是主在我里面的提醒，我就来到主面前，我凭着信心我向主来祈求，我说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不给仇敌留地步。我说主，我找了三个医生他们都医不好，我想我再找他们仍然医不好。我现在也不再找医生了，我完完全全的交在主你恩手中，我凭着信心相信你必医治我。那这个祷告之后啊，这个病并没有一下子走了。我曾经有过一两次的怀疑，我马上转头归荣耀给主，我再次向主祷告，我信主你所说的你必成就。那么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那我可以在这里做见证，是主医治了我，是主让我的病痊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身体上有软弱，我们昨天聚会有姐妹这个腿痛，也有头会晕啊，但是我们一面寻求医生的医治，一面主如果对我们有讲话，我们交在主的恩手中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更多的看见的是没有被医治的这个例子。那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我爸爸还有我叔叔啊，我叔叔比我爸爸还早过世。那他们两个都是得了肝癌，当时我们都向主来祈求，求主来医治，但是主并没有听我们向他求医治的这样的祷告，但是主都帮助我叔叔跟我的爸爸在临终之前都认罪悔改归向主。我个人是很感恩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卸下地上的劳苦啊。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工作都不一样。那在圣经中还有记载一种病，叫做这个病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在约翰福音11:4。有一位弟兄说他感谢主给他身体上有多年的这个软弱，以至于他在侍奉上面他只能依靠主，而不敢有自己的骄傲。我们真的越来越多看见像那于洪杰弟兄这边长了一个瘤，像保罗弟兄这个身上有一根刺，这些主要使用主也给人一个软弱的记号，因为主的刚强正是在这些软弱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身上显出他的能力和荣耀来。我最近也在思想，就是 美玲，我的太太，我的姐妹，她身上的病，主没有拿走，但是我也是很感恩，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我如果有身体的话，我就会忙于追求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一看到自己家中软弱的时候，主，我只能来到主面前，我求主怜悯，也求主添加力量给我们这个家。所以基督徒身上可能有软弱，我们可能有患难，但是我们不是绝望，我们归荣耀给主，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个主好像有个有些为什么医治，有些不医治，好像神有一个医治的原则。在以赛亚38章到39章讲到西西家的例子，西西家这是一个犹大的王，他25岁就登基做王。那这个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在列王记下用了3章的篇幅，历代志下又用了4章的篇幅来记述这个西西家的历史。那在以色列的这个王里面，除了大卫跟所罗门，没有一个犹大王受到如此的这个重视。西西家主要是在宗教革新、在政治改革、在军事上面，他都有很大的贡献和功绩。他甚至将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但是他可以将以色列百姓带到好像国家还没有分裂前的那个状态。但是很可惜啊，这一个王39岁那一年，他得了一个病，是要死的病。如果他的一生到此为止，那是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西西家向神痛哭祈求，他求神纪念他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求神来医治他的病。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加增了15年的寿命给他。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很可惜，西西家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典来报答神，反而心里骄傲，所以这个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在这个15年里面，他因为骄傲向巴比伦的使者展现他的国库、他的财富，以至于巴比伦一直想灭了这个犹太国。在这15年里面，他又生下了犹大的一个二王，叫马拉西。他虽然把他生下来，却没有教导他。他的儿子马拉西加速了犹大国的败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求乃的这15年是一个大败笔，有这个15年还不如没有这15年。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时间是刚刚好的，主乐意施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且他是将最好的赐给我们。有位台湾的姐妹叫 Shani， 我们都叫她 Shani 阿姨。他们一家当时移民到了美国，那她自己本身是一个计算机硕士，比她的丈夫还要厉害，还要能干。那她的丈夫当时是在 CAT 一个很大的一个起重机这个上班， 我们如果穿工作鞋，有看到那个有一个品牌叫 CAT 的这个 CAT 这个公司，那个鞋子它是外包的，它的公司主要是做这个起重机。那他的丈夫是一个售后的这个售后服务的一个主管，但很不幸，这位姐妹就得了乳腺癌，而且医生告诉她只有3到6个月的寿命，所以当时她实在没有办法，她只能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向神来祷告祈求，她求主可怜他们还有两个儿子，而且那个时候都很小，需要照顾。他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有名无实，他对死亡是充满了害怕，甚至圣经都没有看过一遍，因为圣经对他没有吸引力。所以他求主给他有一点时间，让他可以把孩子照顾大，可以把圣经整本的读一遍，帮助他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主。感谢主，主听了这样的祷告，所以这位姐妹从此她就放下对世界的追求，放下她的工作，就在家来专心的照顾她的孩子。他也开始追求主，开始读圣经，思想主的话语，而且并且把他的丈夫带领他的丈夫信了主，因为他的丈夫原来是不信主的。而他们的家是在芝加哥，他的家是一个很简单的3层楼，最底下的一层是车库。他的儿子去他同学家玩，他说同学家的房间有20几间，因为这个房间太多，这个都找不到人，所以每一个房间都有通话机，这样才可以找得到人。但是他的儿子回家之后就跟他的妈妈这位姐妹讲，我还是喜欢我们的家，我们的家虽然小，但是妈妈都在家。同学的家虽然大，父母都忙于上班挣钱供房子，同学回家很可怜，回家都见不到父母，家里都是冷冷清清。我想这是主借着这个孩子的话纪念这位姐妹为家庭所做的奉献。后来有机会有3年的时间，她的丈夫就调到了这个日内瓦工作，那主就使用他们夫妇帮助很多的年轻人信主和成长。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受恩惠的，我眼睛曾经爆血管，他带我去看医生，我腰曾经受过伤，他就来看望我，给我敷腰带。有姐妹没有地方住了，她就接纳姐妹到她家来住。所以我到哪里，我一有机会就传讲这位姐妹为主所摆上的事情。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见证。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让我们里面的生命首先活过来，那这个生命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最近做电工学徒，我看见这个一些师傅啊，这种脾气很暴躁，我看见他对着另外一个学徒不当人那样骂，我看到一个 owner 很有钱可以那样骂他的妻子。人可以很有钱， 人可以在世界上追求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也会变得很可怕，因为他的生命没有被拯救，他的良心没有恢复过来。所以主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活过来，他让我们跟神和好，他也让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和好，让我们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可以和好。那这是第一个恩典。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倒要得到救赎，主要给我们是一个不小坏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今天你如果还不认识主，那你愿不愿意像这位大臣一样，放下自己一切的骄傲，自己一切所持有的依靠，而来救主，求主今天就施恩给你，让你因信主耶稣的名而活，并且要因着你生命的改变，你的见证，然后带领你的全家，你的亲人都可以得救。我们请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在这里就是诉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你是怎样拯救我们。主，是你是怎样来恢复我们跟主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良心重新活过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所以主，我们也将每一位还不认识你的慕道的朋友，我们恭敬地仰望在主你恩手中，我们求主你向他们施恩，给他里面松土，好让你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他里面长大，可以结果子。我们将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愿意寻求你的，我们都恭敬地仰望在主恩手中，求主你不放过。谢谢主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